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已经通过了缘起观察的正法要啊，那个代员啊，把那个最左边的那个音量的两颗往下拉一点点。喂，往下拉一点点 ，OK， 这样可以。好，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缘起正观在十二支缘起性相界说的基本法要，等于就是基本定义。那么这十二支个别要为什么安立啊？为什么不多一支便是三支呢？啊，那么每一支缘起性相的安立都有它的理由啊，都有它的理由。这当然是在阿含经时代就有的。不过在阿含经杂含的教导当中呢，最简单有讲到三种缘起、四种缘起、五种缘起，乃至于最多讲到我们现在的十二支缘起。每一支都有跟前后两个法啊，观待它的充分解必要条件。不过就胎生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通常把这三十二层因果都拿来讲一个生命从过去世造业，那么积极种子在阿赖耶识当中，那么等待父精母血的因缘在这一生成人，慢慢又增长广大六根，到六根败坏死亡为止，这个就构成了三世啊，就构成了三世。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活在这一期的生老死，所以生老死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用胎生学的角度来看的现在世啊。那么从世这一支到爱取有的那一支，可以说是在我们投胎之前，在我们投胎受这个果报身啊极乐蓝体之前，决定我们生命可能性的八法。而这八法又不是无因无缘生的，是由无明行的因缘生的，熏习在一个唯识家所谓的阿赖耶识里面。那这里面就建立一个关键了，就到底我们有没有建立阿赖耶识的必要，这个我们姑且按下不表。就拿最基本的所谓的业力缘起的说法，就是由业力串习业力，缘起观也是告诉你这样的观，每一支都是借着五蕴去造作，无名行乃至于生老死，每一支发生的时候都有五蕴作一啊，也就是会有色受想行识作一，每一个缘起支都有五蕴作一。而我们在五蕴辗转生灭变化，在十二支的缘起相上，我们就会认以为有我，这个是整个缘起观要对峙的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顺入在缘起门八相之后来谈未三缘起义。那么其实缘起门不应当就这样子草草带过哦，不过缘起门本来就是告诉你，我们前面呢只是举胎生学做例子啊。那么用胎生学来看的话呢，它大半讲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有情世间死生门啊，是我们啊，我要讲一下页码哈。如果你是用新闻风版本的话呢，在288页。你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呢，我刚才讲的这个是在所谓的699页。那么这八门呢，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你这个缘起的观察，当然不是就胎生学来解释这一期一期生死辗转的过程而已，它还可以用这十二支缘起来解释什么？解释内世生、外嫁成熟。啊，那么气世间的成坏，以及我们受用断食，怎么会把断食的受用变成我们生命的增长？这个之间也是一个缘起的道理。还有呢，我们制作业受啊等流果，或者是适用果、增上果，这些因跟果的建立。第七，修四禅八定的威势门，还有我们转灭清净正涅槃的清净门，就是我们的一切圣道的修行门。这八种呢都可以符合缘起的道理来解释。我们今天不过就是约第三个有情世间死生门，用胎生学来看我们这个缘起道理的一个现象。 所以很多外宗人都觉得说缘起的道理其实它就是一个理则而已哦，不然缘起他说了一切法啊，说了一切法辗转相生相依缘而转灭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而背后的机制主要就告诉我们无自性的缘起。所以缘起就是要说明无自性，因为无自性所以才能够随顺缘起生一切法。像维摩诘经就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呢，就是无住为本立一切法，对不对？从一切的现象界回到一切法的根本是什么？无住。那由无住故呢能够安立一切法，这个是原教哈天台最深的道理了。乃至于原教说我们修缘起观主要就是要告诉你一切法无生，你要悟无生，当你能够悟无生的时候呢，一切的烦恼不用断它自然就断了。为什么？你悟到缘起里就知道相续无我嘛，你既然没有我，那烦恼就没有体了，自动就不去对治，而自然一切就归于寂灭。这个是原教要断烦恼非常殊胜的一种智慧啊，一种智慧。那么这种智慧呢，同时要观察缘起，同时要观察无自性生这件事情。无自性生就是无生的这个事情。种种以上很难在大乘里面解释的很圆满的道理，今天呢我们打算要从缘起义来探讨。所以我们还是不离开有情世间死生门，不从胎生，也不离开胎生诀的角度来跟各位谈这件事儿。还是用胎生诀，因为我们这个一期的生命现象是比较容易观察的一个缘起门啊，我们就姑且看看你这一期生死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怎么样发生，怎么样的一个存在，以及怎么样死掉了。那死掉以后呢，到底有没有去哪里？那么在我还没有父母未生我之前，我在哪里？这个问题就是整个从有情世间死生门当中，我们安立这十二支缘起的性相，由前面三际安立二道，对不对？这个生灭跟还灭二道来告诉我们怎么样体会这十二支缘起安立背后要显现的道理。于是它显现出来的道理直接告诉我们有八种答案，八种结果。可是怎么观察它没有细说，因为细说都在后面啊，细说都在后面。那么我告诉各位出处在什么地方哦，你们不妨有机会啊就去对照对照对对照看一下，答案就在我们新文风版的289页啊，密勒版的话呢就在缘起义开始的700页啊，这个是这段文。那么他的答案的话呢是在密勒版的812页，如果是新文风版的话呢是在第十卷，是在第十卷的336页。好，我讲密勒版的话呢是在812页的长行文倒数第三问，如世尊说缘起甚深，此甚深意云何因之？有没有看到云何因之？答案在这里，从这里观察啊。而你要做这十种相的观察，又要通过从700页一直到现在啊，到812页，密勒版的话就有将近100页的分量啊，还要学习100页的道理，对不对？才有办法支持你在十二支生命的现象当中观察这十种相，由这十种相来证现在的八种义。所以这之间呢有一个修学缘起观的这个前后次第学习的关系哈。我们道理总是要从结果学到下手处，而修学的时候呢一定是下手处去证到什么结果，结果就在这里缘起义的八门，而下手处就在这里十种相，从十种角度去观察，在八种缘起门，就是从八种现象当中任取一个去观察。用什么观察？用无常苦空无我，就是用三法印或者是四法印的角度去在十种角度上，用十种相度来观察这十二支缘起，最后会证到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八种义啊。我先把总的结果跟各位讲。那么新文风版就在336页啊，336页中间问，如世尊说缘起甚深，此甚深意云何因之？怎么去知道这甚深意呢？而今天就要跟各位讲甚深的结果。 好，我们把这个文起承转合的关系跟各位大概先把脉络大的哈跟各位报告过。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密勒版的700页。啊，新文风版的289页。如果你们有啊法云长学院啊，不是这个，这叫原名啊，原名出的十二因缘这本妙老的笔录，其实如果你们只要有整个妙老的笔录，在第讲到这一卷第九卷的氛围就有。那么在这个法本上呢，他从123页开始讲缘起义啊。这一段呢，各位不妨好好的仔细的读一读。不过呢，这些他只是跟你解释这八种答案啊，八种答案文意上的解释。那么你今天回家去啊，就要把这十二支缘起带在心头，或者是你有一个笔记，你就把这十二支写下来。你要回答，这个是研究所的考试题目，怎么从十二支缘起生灭相续的现象当中去证这八义。你要去从已知的现象去推到这八种结果啊，你要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那么各位不妨呢，在我今天讲完这八义的文义上的解释之后呢，如果有时间啊，我原则上是预定在下周了哈，下周我才会跟各位报告怎么从十二支看这八义。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解释这八义，总要把答案先搞清楚嘛。如果答案是什么我们都不太了解，而且解释错误的话，那我们就无从这十二支缘起去观察咯。好，那这缘起呢，还是从结果开到下手处。好，这是我读了这几年之后，我觉得于切斯顿的文法、弥勒菩萨的讲说都是这样子，先跟你说答案。那这个答案呢，怎么生成的？前一个理由是什么？后一个理由是什么？再一个理由，再一个理由，再一个理由。最后呢，要从你一个可以去承认的下手处去观察。我们姑且顺着文往下读，你们就可以了解我刚才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就看到密勒版700页，新文风版289页，缘起义云何？啊，各位看到了吗？好，什么叫缘起的道理呢？有十二支缘起，三际无明而显现的二道缘起，到底显现什么意思呢？啊，他这边底下标列有八个意思，啊，有八个意思，啊，缘起义云何？所谓离有情义是缘起义。好，我们要稍消文解释一下，哦，这个离旁边你就写无，就是没有了，没有。有情呢，有情的旁边呢就写我人众生寿者，这是金刚经的四相，就是你在十二支缘起当中，你就是没办法找到什么，你就是没有办法找到我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是金刚经的说法。那么在瑜伽师地论讲什么呢？瑜伽师地论讲作者、受者、解脱者。作者、受者、解脱者，作跟受都是凡夫，解脱当然是指圣人了啊。没有作业的人，没有受益熟的人，乃至于没有啊，没有能够修圣道而解脱啊，而解脱业因益熟果报的圣者，这三者啊，这三个人我啊都不可得。于十二支缘起当中就证明到最后这个结果，一切缘起怎么样？离有情义。我们现在读文可能会觉得说啊，离有情义是缘起义啊，离开有情的道理是缘起的道理，不是这样解释，倒过来解释。所谓缘起的道理呢，就是要证明什么？证明一切法离有情义，就要证明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当然平天霹雳，明明你今天就从无明行事，然后一直到生老死，每一只每一只都有一个生命现象的相续，怎么会直接就证成离有情义呢？离有情义其实用白话来讲，就是无我义是缘起义。可是我比较不喜欢用我这个字，我比较喜欢用无自在意或者是无自信意 啊，这个意思比较宽。当然站在我空观的立场来看的话呢，离有情当然指的是在三界六道，因为我们前面呢是约有情世间死生门，约胎生学来看，那胎生学就是要解释三界六道的轮回现象。三界六道轮回一定有一个，一定有个布达伽罗，对不对？布达伽罗也叫做索取趣，也叫做有情，因为它有有情事，它有个结生相续事，好、哦，辗转在三界六道当中受不同的色身，对不对？有不同的五蕴，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显现有有情呢。可是真正的深深意呢，是告诉我们缘起的道理，就是要显示什么？奢之缘起，离有情意，你找不到。在奢之缘起当中，你真正去了解它的真实意，你是找不到有一个余中流转的有情事，那个结生相续事你是找不到的啊，结生相续事是找不到的。那么余中流转的布特伽罗索取曲是找不到的，那个人我是找不到的，那个作业的人是找不到的，那个受益手的人是找不到的，乃至于那个有所谓永离业因益手果报轮回之苦的解脱圣者也是找不到的。所以缘起的道理就是要跟你讲第一个这个道理，离有情义是缘起义，这个可以说是结论，这个可以是结论。那么旁边毗尽记就解释了，那这段话呢就是告诉你无主宰啊，无主宰是结果，那它有两个啊，两个分项得到无主宰。无主宰就是无自信的意思啊，没有自信，没有主宰，没有欲令如是，没有不欲令如是的那一个主宰意志啊，一切法是没有谁可以说他有主宰意志的。为什么？从两个结果就可以去证明。第一个，你只要从缘起的道理当中去观察什么是作者，宇宙谁是作者，对不对？第二个，谁是受益手的人，对不对？受者是受益手，作者是作业，所以你不妨在作者旁边写业因，在受者旁边写益手。所以其实整个缘起或整个佛法主要就在解释业因益手之间的相属关系。到底有没有业因益手之间的相属，到底业因有没有作者，到底益手有没有受者，于中那个相属关系能不能建立，是谁在建立，有没有一个相续我，一个结生相续的事在建立这个啊，这个意思。那我们佛法的答案当然是没有啦，哦，没有这个作者，没有受者，那当然就显现没有主宰者咯，就没有自在意哦，没有自信意哦，没有我，没有有情，没有普德伽罗，没有解脱圣者，这些道理呢就讲这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又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他在讲什么？讲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请在旁边就写佛法的正义是什么，他的密意是在显无主宰，无有作者，无有受者，所以这句话旁边写密意，这是佛法的甚深秘密意。可是他真实意在讲什么？真实意在讲啊，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是在讲这个东西。因为是无主宰意，所以呢，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就叫做缘起。缘起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法则，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这个法则其实就叫做缘起的理。而缘起的理要从生死流转的现象当中去证明，没有做业因的人，没有受益手果报的人，而在业因益手果报之间无法建立起一个主宰的相属事啊，一个有自信的相属事是无法建立的，是无法建立的。那么无法建立又为什么生呢？就是约这个道理。约什么道理？约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约这个道理而有不思议生。密意讲无生，可是虽然无生，你也不能讲完全没有，它有不思议生。比如说你不能讲眼视没有啊，今天我眼睛张着，我明明看到现场就有这么三十几位同学啊，怎么会没有呢？眼视是有的嘛，可是眼视是什么？此有故彼有，因为我在这里看，因为也有你们被我看，因为这样的观待关系，所以事就生了。虽然没有见者，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但是因缘具足，我的眼视在这个因缘底下就会生了。这个生怎么生？不是有作者生， 不是有受者生，不是有自信生，是什么生？是天台所谓的不思议生，就是无助而立一切法，无生而生一切法。无生生这个观念啊，无助立这个观念就是比较难懂的，这个叫做密意，这个叫密意。所以在楞伽经也告诉你了，从搞了半天他就跟你讲因缘生，可是因缘又要破，要破因缘生这个观念，因为因缘实在是不能生，能生是幻有，不是真实意生。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结果，你如果不经过合理的推论，你直接得到这个结果，对任何人来讲都是难的。那因此之故呢，缘起名为甚深的道理是这样子的。明明就感觉到有一个相似相续的现象啊，怎么可以于中说没有友情呢？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那这个关键呢，当然阿含经直接从这里下手，直接从修无我观。所以这一段话就跟你讲，阿含经告诉你修的无我观就是观五蕴。色是我吗？受是我吗？想是我吗？行是我吗？事是我吗？就问这个五个问题。最后这五个问题如果都不能回答你，每一个有我或是我，或者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我的自信可得，如果这几个答案都找不到，那你的理性就必须要去接受一个道理，就是无我。那么虽然无我，可是有这个情执啊，对不对？有这个明明白白相续的事在这个地方流转啊，对不对？而这个现象我们说是叫做幻有啊，不思一生，这是天台的说法。好，在这个结果当然很难咯，可是我们但是稍微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之前曾想过的四念住讲五蕴观的部分，我们不妨自己来回答一下，请在底下。你要去证明无作者无受者，很简单，你回答这几个问题就好了。第一个，请你自己在心里面问，你这个色蕴是我吗？如果色蕴是你的话，如果这个色蕴是你的话，还没有这个色蕴之前，那就没有我了嘛，那你就是无因生的，对不对？你就是无因，但是借着你爸爸妈妈的父精母血莫名其妙就生了，那为什么生的是你而不是别人呢？对不对？你要这个问题了。如果这个色身是你，那么在受胎之前就没有你了。更糟糕的事情是，这个身体如果不能用了，对不对？等你死了，火化了，这个世间就没有你了，是不是这样子？你不就断灭了吗？你无因而来，你断灭而去，你就无端端有这一期寿命的现象，而寿命现象当中又是一直不断的日夜相续，每天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呼吸乃至于你的细胞都一直不断在转变。请问你的色蕴有一性吗？有不变异性吗？有常住性吗？有主宰性吗？你先问这个问题。你们如果要修四念住，这是个基本观法，你们回家常常就想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不就是参禅吗？参这个色蕴是我吗？这个身体是我吗？好，如果不是你，那是你所有吗？要回答是不是你所有之前，你要先找到我是谁嘛。所以现在先不用急，先在五蕴的性上面去找看有没有你，有没有我。每个人都去问，色蕴是我吗？那显然色蕴不能是我，因为我的观念怎么定义？请在旁边写一下哦，在这边要建立一个友情义哦，那个主宰义、那个作者义、那个受者义都叫做我。我人众生受者其实也都是我的意思。既然要叫做我，外道凡夫共同我们都可以接受，我怎么定义？我就是常住不变异有主宰，有三个定义。常住不变异有主宰，常住就是说我的外相可以变，可是性不能变，因为一定要是我，对不对？这就是常住。过去有我，现在有我，未来也一样有我，这是常住不变异，这个性不变异啊。我里面这个结身相续的事，这个事性不能变异。第三个，有主宰，就像我要举右手就举右手，我要举左手举左手，就是这样子啊。明明有主宰意志啊，你怎么可以说是无呢？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凡夫 用自己的认知而认定有我的几个理由，就是因为认定有人就可以在天眼当中看到众生在现在的有死有生，就会有流转现象，他用天眼看得见，他可以用宿命通已看得见，对不对？我可以看到我过去一生、两生、三生、八生、十生、百生都看得见，你只要定的功夫高，这些都可以看得见。因为你看得见的关系，于是你就论断什么有我，这些都是有一些证据啊。所以像你去看算命的，算命就只要算定你几岁几岁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对不对？他有宿命通，他可以看到你这一生某一个年纪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入在定中看到这个现象，因为你被算准了，于是你就相信他所看的是对的。对，我们可以接受他所说的是对的，可是他所认定的因果关系是对的吗？这就要怀疑了。他可以看到一个正确的现象，可是因为这个现象他只是什么，看到整个流转的一部分，他并没有看到全部的部分。比如说有人就看你的前身，前身，你的前身欠了张三500两银子，所以你这一生呢为他做牛做马啊，你就甘愿了，原来我欠他这么多嘛，还他是应该的。好，这个还算是慈悲的。如果看到张三过去生欠你500两，可是今天你为什么为他做牛做马，你就不甘愿了，不是吗？问题是在前生怎么样呢？在前生搞不好是你欠他的，他又欠你的，你又欠他，你们冤冤相报多少多少劫了，都是这样子老是欠来欠去的。那么谁能够论断这件事情，今天你的遭遇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你能够用几生几世的观察来论定你现在的遭遇到底是合不合理？纵许一个算命的人有宿命通，能够看得清楚几生几世的事实，对不对？可是他何以认定这个就是事实，对不对？他所认定的因缘果到底凭什么认定？凭什么认定？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事情。所以只色蕴是我显然不合理嘛，对不对？色蕴过去没有啊，不是常住意啊，而且常常变异啊。我们小时候这么小 baby 小 baby 啊，现在长这么大，对不对？以前瘦瘦的，现在这么胖啊，对不对？老了又变挑骨啊，最后又死掉了。所以你看色蕴是无常变化的，不合常住意啊，不合不变异啊，对不对？只要一个筋骨不对劲，或者是内脏四大不平等，你就没有主宰意啦。一定要因缘都很和，和乐相处，共在一处，四大平等，你才有主宰意识。所以主宰是被因缘决定的，不是你的意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信看看那个每天被人家抱筋抱出的人，对不对？坐轮椅不自在的人，你就知道你的身体如果是你的话，为什么不得自在？好，色蕴如果不是我，那受蕴是你吗？啊，受蕴是你吗？如果受蕴是你，你应当要离苦得乐，你不是应该要常得安乐，不应当受苦吗？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受苦，乃至于说人心这个事不如意则十有八九，为什么是这样子？如果受是我，我应当就决定受，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为什么这个十有九八不如意呢？不应当十有十一、十一二都应该如意才对吗？因为受是你啊，所以表示受是非常不自在的，对不对？也是有变异的。刚才我才是笑了半死，马上一个悲哀的事情来了，我有悲从中来，所以受也没有不变异性，也没有主宰性。所以各位，你每一个运都照我刚才那样去检查，有没有常住性，有没有不变异性，有没有主宰性。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你就不能够论定那个东西是所谓的我。好，不是我，难道是我所有吗？如果是我所有，应当要有个我才能够建立我所有吧。如果连我都找不到，那我所有怎么去建立这个从属关系？懂这意思吗？同样的道理啦，响应是你吗？响应是我对一切法所施设的名言分别。你今天认为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每一个的认定都各有各的观察跟看法，对不对？今天一个经济局势，有人看空，有人在看多，那么响应难道有它的一致性吗？之前我得到资讯我会做这样的判断，接下来我得到个资讯我又改变我前一个判断，不一样了，也没有一致性了。 也没有主宰性，因为你的想分别都是由别人所提供给你的资讯去做决定的，所以给你资讯的人才是主宰者，你才不是，你只是个反映现实的人而已。所以响应不是你，好，你说行运总该是我吧，造作能够造生与义的人应该是我吧，也不对啊，行运有一致性吗？圣人打鼓不是有时错吗？啊，如果有你干嘛会错？他不是常住啊，他也不是不变异啊，你心情不好你做事就会常常吐腿，表示你没有主宰性，所以行运显然也不能是我。所以在五运当中最合理而且不容易找出它不是我的证据的，那应当是四运。可是请问，如果四运只有六事的话，只有六事的话，睡觉深沉的时候连六事都不起，请问那个时候是不是等于无我？那无我之后明天再醒来，那那个人是不是还是你啊？就不决定了，对不对？搞不好你这个色身就被人家夺胎了，对不对？就被别的神识夺走了，那为什么一定要非是你不可呢？所以今天如果要建立一个这一生寿命现象当中一个合理的个相似我的等流性，那至少要建立六识之外的一个恒相续的事才可以。如果你只建立六识，六识是一个生命，对不对？它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么坚固的认以为有我嘛。昨天睡觉了，今天醒来了，这个人我还可以记得昨天的东西，那么万一是我今天醒来的时候我的回忆又被人家灌上一个新的记忆体，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那天礼拜六下午才在讲一部片子，50 times first date， 50次第一次恋爱，中文名称叫什么啊？我的失忆女友。哎，各位不妨拿这部片子去DVD 店去借来看一看，我的失忆女友中文片的片名是这样。他说一个女孩子这个出了车祸，然后呢他只能够记得车祸之前以及车祸那一天，他是为了要开车去他爸爸买礼物，然后呢发生车祸，然后呢之后他造成脑伤，所以他永远都只能够记得他这一天之前以及这一天，他新的每一天，所以他每一天都活在今天，他要为他爸爸过生日。所以片头一开始的时候他爸爸好可怜啊，每天晚上都要跟他这个失去记忆的女儿一块吃圣诞餐然后呢他女儿那一天每天都要画一幅壁画，他为了要回复他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所以只要他去睡觉以后，他爸爸跟他的弟弟都要把那个壁画重新用漆涂掉，让他明天又可以重新作画，很辛苦的让他回到一个空白，这一天原来记忆中的开始那个点。可是在这一天当中他在餐厅碰到另一个男孩子，那男孩子想要追他，可是今天已经感觉追到手了，或者是没有追到手，一直想办法要得到他的欢心，纵使得到他欢心了，隔天他又不认得他了，后来才发现他得了失忆症。你知道后来他们结婚了也生了孩子的方法是什么呢？方法是那个男孩子突发奇想，他把他所有的过去，他爸爸他的朋友的口述拍成一部口述历史，还把他们交往的每一天一些重要的片段，他们在海滩什么时候第一次接吻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些点点滴滴片子拍下来，然后呢每天那个电视机跟录影带放在床头还弄一个扛棒，请你起床前先按开电视。我们可能是这样子啊，我们可能是今天早上起床前看了一个梦中的电视，然后被注入一个新的记忆，那个记忆有我这一个前生的经验，然后呢我起来以后我就继续这个梦，做那个梦中告诉我是谁的角色，可以吗？可不可以？我们认为有我不就这个东西吗？所以我其实就是个记忆嘛，就是个记忆的相续嘛，你只要看到影片当中那个我的形象，那个色蕴是看得见的，对不对？对不对？我的爸爸是我记得的，我的弟弟是我记得的，我的好朋友是我记得的，而这些人却跟我讲，每天跟我讲同样的话，于是我就合理的相信他是真的，我就相续这个真实。所以生命不过就是在继续你记得的真实，你能够继续这个记得的真实有几天，你的寿命就是几天。但有一天 你通通对这些再也没有记忆，你也无法去执行过去记忆的相续等流性，你生命不就改变了，重新开始吗？所以我们说生命的有为现象是如幻的。为什么如幻？因为它被很多因缘决定，只要它可以被因缘改变决定，那么它就可以做假，对不对？我只要编一套你的记忆，我就可以改变你这一生如何相续的活下去。乃至于呢，现在还有什么多重人格，是吧？你这一生可以过很多人的一生啊。那天还看到报纸，有人白天是个老师，晚上是个酒女，他的四神每天做两种角色的转换。以前我们的这个心理学的个案当中，有一部很有名被拍成片子叫《三面夏娃》，他有三个角色。从张三遇到生活的不满意，于是发展出李四，然后又发展出王五。王五认得李四，李四认得张三，可是张三认不得李四，李四认不得王五。那这三个通通是你，通通是你。所以你说我是谁？我如果是行运或者是世运，世运也是不真实的，它不是常住的，对不对？它只要记忆体被改变，它就变了，你的相续就变了。你的认定不同意，你自己也可以扭转，对不对？你可以扭转你的角色，你可以扭转你的等流性，这些东西都是无有常住性，常常变异性，也没有主宰性。只要因缘变，你这个认以为有我的这个事就会跟着变。所以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之性，通通不决定是我。若不决定是我，那我难道是一个无所有、空空荡荡之中一个明明白白的那个东西吗？那个东西是什么？只有名言而已嘛，对不对？离开五蕴只有名言嘛。因为如果离开五蕴有我，那这个我如果是住在我里面，那它是游来游去的。那万一我一闪神，它游到外面去怎么办？那如果它住在外面，那难道是遥控我吗？如果它没办法遥控我，那会不会我一种感受，它一种感受呢？这些都是我们在不攀佛教时代变得乱七八糟。我们在前文当中有十六议论，都是外道为了认定有我，于是建立了六十二见。成立了所谓的九十六种外道的说法，那么本论呢，瑜伽师论把它归纳成十六种议论，这样来的。所以过去的不拜佛教时代，如果不顺从我们瑜伽师论这边的八义来观察，他又一定要先去辩证，怎么样从一切的五蕴，怎么样从十二支缘起的现象，直接去证成无我，或者辩破外道的有我论。怎么样去认定他们的有我论是错误的？那就反证我的无我论是正确的。你只有两种方法：第一个，直接去观察五蕴是不是我，离开五蕴有没有我，只有这两条道路。如果这两条道路都找不到，我再说一遍，你一个一个去辩证五蕴的每一个是不是你。第二个，有没有离开五蕴的我，两条道路，这是正面去面对它。如果用反证的方式，那就怎么样去看那种任何认定有我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论点，对不对？所有有我论在过去不拜佛教整理成六十二见，这六十二见归纳起来，每一种见地到底都不能够合理的话，就有办法可能证明无我是对的。那个是理性上的成就，可是情执还是要修的啊，成心还是要修的，这个是最重要的结果。所以我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我只是一种假名，离开五蕴，借着五蕴施设了一种假名，就像是一个廖成林，廖成林就是我嘛，对不对？可是廖成林不是我这一辈子生下来就一定是这个名字的，是因为我要去报户口，我为了要区别我跟别人不同一个人，所以我给我一个代号。所以其实我们说为了我，不过就是廖成林这个名字而已。这个名字说的是这个色身，要说是我的话，可能这个色受想行识比起那个假名还比较像是我。但是问题就接下来了，欲离有情复无常意。 如果我们说离开五蕴的我只是假名的施舍，那么依着五蕴说五蕴是我，那这个五蕴是个什么现象呢？五蕴不过就是一个无常的现象，是没有常住性的，是变异性的，是没有主宰性的。这个就是无常意的三个意思：无常、变异、无主宰，对不对？你说离开那个假名廖成林的这个代号，有情就是一个代号嘛？你说劫生相续流转的现象当中有一个假名我在那边相视相续，可是我们见理性找了半天，找了半天，除了五蕴有可能是你，可是最后证明又不是我。除开这个之外，那个我不过就是一个名言代号而已，对不对？所以缘起的道理就是要证明有情的我、有情事的我其实只是一个假名。好，离开假名，一切法只是显现什么？无常而已，对不对？是无常现象，是变异的现象，是一个没有主宰的现象。而这个无常刹那不住无主宰性的现象是五蕴的自信，对不对？所以五蕴的自信显现什么？显现无常，显现刹那不住，显现无有主宰性，也就是什么？无自信嘛。所以五蕴显现无常，而无常就显现无自信。所以无自信的五蕴不能说什么是我嘛。你说我说是一物即不中，说它是什么都不对，说的是什么？不过就是有情的异名，要不然就是无常刹那不住无自性的五蕴的生灭现象。因为生灭现象一直不断的相续改变，所以你说我是一个定向可得吗？不是。所以无常就是告诉你，离开有情这个假名，你找不到一个常性，找不到一个常性能够说是我的东西，你找不到，所以你就继续往下找，对不对？那么虽然无常，虽然无常，可是无常不是立刻啊，看不到有东西在那边转变。有，虽然一切法无常，可是无常中间有一个什么刹那随转向，在辟邪记那个地方有一个刹那随转向可以观察。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镜子。为了要解释刹那随转向，我必须举镜子的例子，各位比较会明白。因为举我就很难明白，因为我就会举到这个五蕴，这个五蕴是无常，对不对？可是无常相当中呢，有一个刹那随转向。我举镜子为例，各位看镜子，镜子里面你对着镜子里面看，镜子里面会不会出现一个我的头像在里面？有没有？有。好，我们就现在，请问你是不是可以用你的理性去了解镜子中没有你这个你啊？啊，镜子中有没有这个你？没有啊，没有啊，镜子中没有，它有我的像，有我的头像在里面显现，可是没有我，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不过就是你的光影在里面显现，所以那个像只是你的光影像。这各位同意吧？好，第二个，那你说，那镜体有能力显现你吗？没有，因为镜体是一个因缘生法。是有一块玻璃涂上了水银，背后框上了镜架，对不对？它显现一种反应的能力，而且那个镜面得要是平的，才不会怎么样，才不会是真呢、啊，才能够写实哦。所以有这么多的因缘条件，而这因缘条件是无常性，对不对？你只要把它打破，打破以后，镜子中你的头像是不是四分五裂？可你有没有四分五裂？没有啊，所以。那个显现你头像的那个镜子，它的体性是什么？是无常。可是虽然无常，你头往右偏，镜子里面那个人就怎么样？往右偏。你往左偏，他那个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就怎么样？往左偏。他是不是会随着你转变而转变？有啊，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刹那随转哦，他可以因缘变，因变果相就变，缘变果相也会变。所以只要因缘改变，显现在镜子里面的果相就会变，是不是这样子？有这个刹那随转向可以改变，可以吧？不是可以改变，可以观察得到，对不对？今天我们虽然不得不在理性上承认我是一个假名，而这个假名所依的五蕴是无常，无常显现无自性，那照理我们应该要接受无我的道理了。 可是就很难呢、啊，很难忍受。为什么？今天我举左手就是左手，举右手就是右手，点点头就是点点头，明明就可以随着我的意志，刹那随转呢、啊，对不对？我可以从小时候慢慢吃饭，长到这么大，然后慢慢继续老化、挑骨，最后老死。有这样一提寿命的赞助相可得，所谓赞助者，不过就是这一组相似的因缘，刹那随转的现象。老实说，刹那是不可以见的，但是它会有一种相似转、相似随转的现象，有因缘可以让我们看得见，所以我们看得见，只看得见我们的因缘刹那随转相，可是看不到什么。看不到我或者是五蕴的自性相，因为我只是假名，五蕴的自性只是无常无自性，而我们看得到的只是刹那随转的加上三个字因缘相。我们今天眼识耳识这六识所缘的只是刹那随转的因缘相，所以我们只能够缘因缘相的刹那随转来分别，不能够见到我相，也不能见到我相所依的五蕴，见不到，你只能见得到五蕴的刹那随转的因缘相，同意吗？好，就像我们只能够见到，因为我们的眼根不能见眼根，耳根不能听到耳的声音，我们的六根对境只能够去借着境的因缘去见到我的现象，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嘛。今天你说我是什么，我怎么讲，你讲了半天，这是我的右手，这是我的左手，你都只能讲我的我的我的，对不对？我的工作是这个，我现在在讲经，对不对？我是男人，这些都是我的特性之一，请问你能够离开这些描述你的特性之外讲你是什么吗？我们讲了半天，我们永远都在圆什么东西分别，我的刹那随转因缘相，讲技术名词就是这个，看你要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你就有无量相可以说，懂吗？所以你入地就问俗了，你今天到了墨西哥，你穿上墨西哥的服装，对不对？所以你不过就是到了一个地方换一个因缘相，随着因缘改变而改变，你只是一个显现随着因缘改变而改变的因缘果的相续随转相，懂意思吗？你只能够正确的用唯识，用因缘观的说法，你只能够看到随着因缘果一直不断刹那随转因缘生灭的现象，懂吗？你只能看到这个，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常住不变异有主宰的假名我，你也不能够看到有定相定性可得的五蕴，因为五蕴是无常，无常就显现无自性。那么离开有情义，离开无常义，那你只能看到什么？只能看到刹那随转的因缘相，因缘变相就变，所以无有定相可得。虽然无有定相可得，有相可观，对不对？有相可以做分别，因为我们就有这个刹那随转相，于是我们在刹那随转相当中认以为是我。所以今天当有一天你的手脚瘫痪不能动以后，你会苦，苦什么？苦在我的记忆当中，记得我年轻气盛这么样脚好的时候，我的手脚是这么样子的硬朗，这么样的有力量，因为你只以为这个状态是我，你不接受那个手脚不能动瘫痪中风的人是你，所以你就会受苦，懂吗？受苦就从这边开始建立因缘，你只愿意接受刹那随转的某一段是你，可是你今天活在，不管你今天三十几四十几五十几，请问你哪一岁你觉得最好？你纵使找得到哪一天最好，你也没有办法把握，因为那天一定已经过去了，你唯一能够接受的只有 here and now 这个时候最好，懂吗？如果你不接受 here and now 的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你永远要受苦。可是纵使你已经有这么乐观的态度，你只能够接受 here and now 的此时此刻的我是最好的，可是这一刻能够久留吗？也还是不住啊，刹那就是因缘转就变了嘛。怎么样？我们唯一能见的是这个暂住刹那随转的因缘相，刹那随转，过去已灭，未来还没有生，现在又不住， 就是这个问题。好，既然他插到谁转，于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作用项是依他起的，于是进一步第四个意来观察这个暂住意有没有东西在那里住呢？没有，是随着因缘改变而改变，对不对？这叫做依他性啊，这叫依他意。这个刹那随转的因缘相是依着他，他就是因缘，随着因缘改变，这个自相就改变了。所以这个随转的自相其实是依他托众缘而转，不是本来就是那样子的。所以托众缘而转的旁边呢，请写四个字：非自然有。因为我们现在的刹那随转相是托众缘而转生的，这表示说它不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因为它不是本来就这样子，是由众缘成就的，所以不管你 here and now 是长成什么样子，你都要非常的感恩，因为凭你一个人是不能做主生成这个样子的，有这么多因缘让你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对于这些能够成就你现在的刹那随转相的因缘，我们都只能够感恩而已，连埋怨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都要埋怨的话，他说我不干了，可不可以？这因缘全部撤走，你的生命现象都不存在了。你看我是这么脆弱的，我是被这么多因缘条件左右的，你托这么多缘来转生转灭，所以你不是自然有的。好，除非你找自杀的路，否则你要说你要自然马上就要灭，他也没有办法立刻就舍报，所以你完全不能自然的存在。你要托这么多缘依他起现你的志向，所以你的志向虽然可观察，可是可观察了不过就是个刹那随转的因缘相，而这个因缘相的志向其实是托众缘而生的，不是自然就有的。这是由暂住意当中又要去观察它的依他意，就继续往背后的老板，对不对？去找。今天我们要证明无我，而无我，好，我承认我是假名，那往后去找，那总要五蕴吧。可是五蕴是无常，无常就显现无自性。可是无常不是没有啊，无常明明就有个刹那随转相啊。对，你要看到它是随因缘转的相，所以这个自相背后有众多因缘生，所以你又不能看到有自相。既然是刹那随转相，你就不能认刹那随转相有自相哦，因为自相怎么生，也是依他生的，是依他其相啊，是托这么多缘才能够现这个相的啊。你就不能说这个随转相有自相，所以自相是由因缘所生的，所以你要从自相的暂住当中去观察背后是由托众缘而生的依他意。好，既然依他无非依自、依他、依共、依三个力量，所以在他的旁边就写自因、他缘跟共生三条路，加上第四条路就是无因生，对不对？好，那么让这四个道理去辩证，就是要证明到后面的离作用意，请在离的旁边写无，作用旁边写生，这里就要观察我们依他故无生。因为你现在的暂住相是依他起的，那么依他起就显现无生，那怎么观察？这个稍微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依他起就无生呢？辟心就写了，依他原生刹那即灭，无动作故无时作用，这是韩老解释，不过请用我的解释，标准上要用极论、中论共同的解释，都要讲是因无生，正成依他意是离作用，离作用就是无生。那怎么样证明？第一个证明，请问是不是自种生？自种不带他有，不能生啊，对不对？好，我们从物种来看，任何一个种子不带阳光、空气、水，播种在土里面，它能生吗？不能。所以自种不带他缘不能生，所以它不能自生，自种子不能自生。好，他缘没有自种子，他缘能生吗？他缘也不能生，对不对？因为没有这种阳光、空气、水，土在那里，那块土浇半天水，晒半天太阳，它永远还是一块土，不可能长出 一朵花一棵树，不会。于是在极论当中就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他说啊， 自因无生，就好像是沙子不能生。然后呢，他缘无生是说另外一粒沙子也不能生。那请问你要挤几粒沙子才能够变成我？不能，你也不能榨出油来，你不能煮出饭来，懂吗？所以共生就不成立了。所以只要自生不成立，他生不成立，共生如果你要解释成因缘生的话就很难解释，因为因缘生是佛法一种特别不思议生的说法。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因缘生是怎么样正确的论述，但是如果用外道可以接受的方法，他就告诉你沙子不能生油或不能煮米，另外一粒沙子也不能，那么这一颗沙子不能，那一颗沙子不能，两颗沙子一起来合在一起煮熟了它还是沙子，对不对？炸半天也炸不出油来，这一粒沙子炸不出油，两粒沙子炸不出油，一百粒沙子也炸不出油来。所以这就是离作用意。那么这就证明了什么？非自生，非他生，对不对？也非共生。所以能生的三个理由都不能成立，能够生的三个理由都不能成立，那么无因生当然就更不能成立。无因生就表示 这一切的生命现象的起灭都是偶然的。那如果偶然一下子闪生，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嘛？事实上又跟经验不合，因为无因生违背经验法则，所以不管三世缘起，他以这一生的现世缘起就不合了，所以根本就排除。排除之后呢，有生的说法不怪物是自因生跟他缘生，或者是和合共生。和合共生是由自无生他无生推论出来的，你不能把他自和合共生解释成佛法的因缘生。佛法的因缘生有另外很特别的说法，我们容后再跟各位报告。所以这边的离依作用就是要依四因无生，不能平息这么简单讲。极论花了半天，中观讲了半天，都要用四因无生，乃至于天台智者大师都也用四因无生讲离依作用意。